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顺从与你我的苦难。那么什么是圣经上所讲的顺从呢？可能跟你我的理解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应用希伯来书有一段非常引起争议的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有一个的分享。那么我们曾经查过希伯来书，那么我对于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事情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思考。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经过许多的艰难，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那你看到使徒保罗，他在他的经历当中呢，他在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的地方，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你知道当地的人用石头把他以为把他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个可能是这个乱葬岗里面，结果呢他的门徒去看他，哎，保罗站起来，所以呢他又跑到特庇，又跑回到路斯德，然后保罗讲了这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你把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么这个顺从的意思，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顺从的意思不是说啊，你今天到东湾教会来你要顺从你的牧师，那是顺从的一方面的理解。你们不应该凡事听从牧师，你们是应该凡事听懂主耶稣的，了解吧？不一样。但是圣经上所讲的顺从，就是当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怎么样，他要去传福音啊。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被人用石头打。他说这是进入神国必须要经历的艰难苦难，但是在这个经历这个苦难，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你还是愿意顺从，要去完成上帝的旨意，要完成上帝的呼召，那么这个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顺从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其他的应该或不应该，你应该的是要遵从上帝的旨意，然后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即使遭遇到了苦难，你还是坚持到底，那这样子的顺从才是圣经上所讲的顺从。回到我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1983年我爸爸妈妈来了，他说你信了耶稣啊，连夜审讯，不让我睡觉。那段的经历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三个人同时来逼迫我的信仰。那个叫做，你愿意顺从爸爸妈妈的旨意呢，还是顺从主耶稣的旨意？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永不放弃。阿门，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信耶稣的时候家人反对的，很不高兴的，比较更不好的，甚至拿棍子要打你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顺从。OK， 这样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7、第8、第9节，好，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持续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句话第七节，在很多解经家、神学家的观念里面呢，对，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什么争议呢？他说耶稣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他能够免他死的、能够拯救他免死的。那么耶稣基督咋会回事啊？特别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之后，跑到克西马尼园在那边流泪祷告，汗珠如雪点般滴在地上，这么样子的痛苦。那么神学家对于第五章第七节有四种解释，这是今天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重点。第二重点是在后面，苦难学了顺从是怎么回事。但是在五章第七节里面呢，我们通常有四种的看法。那这四种的看法呢，大概可以包括80%-90%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叫做耶稣基督他也会软弱，因为他是神，而他也是人。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跟解经家都是持这一种的看法，耶稣他是人嘛，他遇见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软弱了，哀哭啊，求上帝赦免他不要死啊，这杯能够撤去就撤去吧。绝大部分的神学家对不起是这样看法的，但是是这样子的嘛？我们的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代表我们，他是 perfect， 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在他找不出一点，如果说你要吹毛求疵的话，他的一点过错都没有。包括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他的人性软弱，说哎呀阿爸父啊，我害怕，你不要让我去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是这个样子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的上帝吗？耶稣基督因他虔诚蒙了应允，如果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因他的虔诚应允什么？耶稣还是死在十字架上吗？耶稣他还是死了，那么他到底因他的虔诚应允了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到底耶稣基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求免死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说，因为他在克西马里面那个晚上，他恳求说哦，不要死啊，这杯要我喝我就喝，但是求你不要死啊，恳切祷告啊，汗珠如雪点般的流下来。第一种的看法很不幸的，是成为我们软弱的人一个最好的借口。你看嘛，耶稣他也软弱，所以我软弱也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连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都软弱，我软弱一下 so what， 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大声的说，主啊赦免我，因为你曾经软弱，所以你知道我，我也软弱，我也可以软弱，是这样的吗？ Is this right？ 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发生婚外情，他给人家讲的理由就说耶稣也软弱，所以我也软弱一下而已，一下子。那弟兄姐妹，隔单身，这是一个好的理由。我不能接受，我的神，我的主耶稣，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如果你是第一种看法的话，那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哦，耶稣也软弱，所以我也软弱吧 ，That's OK。可是，并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相反的，我们要探讨一下，耶稣说，求救他免死是求什么？所以如果第一种看法的话，你就很难解释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到底应允什么？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呢？虽然耶稣有说不要照着我的旨意，要照着你的意，所以这就是第一种看法带出来一种可能的错误的应用，要特别小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perfect。在这个地方，如果是第一种看法，耶稣就不完全了，他也没有办法去解释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成圣、成熟啊 ，perfect。如果是第一种看法，那就不完全了。所以第一种看法很危险啊。可是 unfortunately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看法的，耶稣也是人，所以他会软弱，我也会软弱啊。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就是临死，因为人的死亡有两个，一个是肉身死亡，一个是灵性死亡。这个灵性死亡在创世纪第二章，耶稣不是，我的耶和华神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死在原文是两个死，一个是灵性死，一个是肉体死。一个灵性死是立刻死，一个肉体死是渐渐死，所以它有两个死。那么那个死从一个神的角度上看的时候，这个灵死就是跟上帝隔绝了。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这里面的第二种看法就是跟上帝隔绝。所以耶稣基督他哭得那么伤心，流泪祷告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把世界上的人所有的罪恶统统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在他死里复活之前三天在地里面，他是跟上帝隔绝的，是神不跟他有任何的交通，因为他的灵要代替世界上所有的人跟上帝分开来，这叫做 spiritual death， 灵的死亡。尽管只有三天的时间，他跟上帝没有办法交通。他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讲：“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耶稣基督是在哭这个：“你为什么三天要跟我分开？”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对不对？跟那个约拿一样，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我们的上帝要跟耶稣基督完全分开来。所以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其实不仅是他的肉身完全复活，他的灵跟天父上帝又 together， 就重新接上来了。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祷告恳切啊，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解释因他的全神蒙的应允，所以在这个解释第二种解释也有这样子的瑕疵。这是第二种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看的认为哈，后来他看到其他解经书也有人这样写，我就哈利路亚，很高兴哈，他们看的跟我一样，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耶稣基督的虔诚蒙了应允。为什么？这是第二种看法。然后第三种看法，这是 Finney Stack 这个一个很有名的Stack 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 Stack Bible， 这么厚，那个是一个天才牧师，他的脑袋里面全部圣经都在他里面，随时你问他哪一节本书哪一节圣经，他马上可以背给你听，是什么？他随时会告诉你这一节经文的谁引用他，好像串珠一样，他是个电脑。是神给的。那有一天晚上，上帝好像从天上下载所有的东西都到他的脑袋瓜里面。他是一个五旬节派的牧师，所以我从他的书里面呢看到很多。第三种看法是他的看法，他说他免死在克西马尼园。不要过早死亡，因为他请求上帝，他的离开的杯是撒旦试图让他在园里面喝过早死亡的杯，而不是他第二天应该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恳求的是这个，为什么？只有在第四本的约翰福音上面有记载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前三本福音书都在讲圣殿的差役，就是什么？就是大祭司他所管辖的那一些守殿官的差役去捉拿耶稣。可是只有第四本约翰福音里面，你去看，哇，有罗马的千夫长啊。然后弟兄姐妹， That's the key， 罗马的千夫长表示那一天晚上去抓耶稣的不是只有圣殿官的差役下面那些人，还有罗马军队啊，派了一个千夫长去，多少人去抓耶稣啊。那他们那些罗马人去抓一个犹太人的王 ，OK？ 要是耶稣基督拒捕的话，如果那队罗马军队把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全部宰了，大祭司是不是很高兴啊？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审判了。哎，罗马人他们把我杀掉了。OK， 当你拒捕的时候，请问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很危险，我告诉你。当彼得拿起来，咔嚓一声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下来，耶稣赶快说什么？收刀入鞘，有没有？被耶稣阻止了这一切可能会发生的悲剧，了解我的意思吗？ Yes， 所以你发现到第三种看法，就是耶稣基督汗流满面血迹斑斑的祷告上帝，不要让我今天晚上死啊，我要死在第二天了，我要死 在摩西举蛇的那个十字架上面，而且他知道他会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早就讲了，他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他知道啊，他知道上帝的预言必定实现啊，但是你发现到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预定要完成的，还要经过耶稣基督恳切的祷告。我们的耶稣是一个勇敢的救世主，他不是 chicken out， 他不是软弱的神，还勇敢的面对挑战，勇敢的面对苦难。所以在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他苦难学了顺从，什么意思？其实他是在这个苦难当中还是顺从上帝的旨意。主啊，我要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不要让我今天晚上死啊。就是第三种看法。所以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所以他没有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上帝的旨意你跟我不是躺平的，等他发生啊，要经过了多少的祷告啊，我们教会要复兴啊，主啊复兴啊，主啊你来一下就好了嘛，你为什么不来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啊，主啊复兴我们啊。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第三种看法，所有这一些七八九都可以讲得通，这是第三种看法。第四种看法，免死的原文是落到里面以后啊，再从里面出来，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免死可以翻译成哎，从死里面出来。那弟兄姐妹，从死里面出来就是死里复活啊，哇！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第四种看法就是主啊，我要复活，从死里面复活。那你不是说哎，死里复活不是上帝的旨意吗？他还要祷告哎，所以恳求他要从死里复活，这是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意思。所以神的旨意，你不要说上帝啊，你定的旨意谁能更改呢？上帝的旨意，你就赶快更加的不懈怠的祷告，要让它实现，要让它实现。你知道有多少的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说，刘牧师，你在教会每张椅子都坐满了人啊！我听了这个，从还没有堂之前就已经听到现在。你说我在等吗？还是我要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哎呀！You got it。 所以第四种看法，上帝已经预告，透过耶稣他自己讲了，三天之后他要复活，有没有？他自己讲他要复活，但是他自己要不要祷告？他要祷告啊！所以克西马尼园那一天的祷告，第四种看法就是说：主啊，时候到了，我要去死了，我愿意去死啊！但是主，你要让我复活，因为要从死里面出来。所以在这个第四种看法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原来顺从，我愿意祷告是让上帝说：“上帝，你不要忘了，这是你的旨意啊！你一定要让我复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这种两个。第三种看法，第四种看法，都可以讲得通。 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段，你要真正的明白。起码你以后啊，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看耶稣也软弱嘛，你看他在克西马女人祷告的大声哀哭啊，这样，恳求他能够救当免死的主啊，哦天哪，是因为他软弱吗？No， 不是他软弱，是他非常勇敢，他非常的完全成熟。那么这个苦难呢，你先看了第九节的时候，他自己是完全，也就为持续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带进了我们第二个主题，顺从是敲门声音而回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遇见的困难，那个过程呢，是让我们学习听从跟顺从，听从神的声音。所以苦难来了，就是我们学习听从的时刻。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是神旨意的时候，有困难，有逼迫，有毁谤的时候，那个就是学习听从圣灵声音的时候。所以苦难让我们长大。我们前天去看了一个电影叫做 Sight， 有去看的举手啊，请放下。这个王明旭医师啊，因为他是信耶稣的。那个我早上还在看一个 YouTube 啊，是关于一个人去访问他，他问了他一个神学问题，什么问题？他问他说 ：“Doctor， 你已经帮助很多人啊，从瞎眼可以看见。”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些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如果上帝要医治他们，上帝只要 touch 他一下，他不就都医好了吗？然后这位王医生呢，他说上帝需要每个人去成长。如果这些人都一样，都很健康的话，他就不会成长了，因为他把他当作理所当然。他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是上帝需要我们成长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蛮给我一些的启示，给我一些的新的看见，也正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第九节。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行神的旨意，那个苦难成为你我听从顺从。然后他接着说，持续顺从他，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意思就是说，耶稣他现在呼召一些人来呀、你来信耶稣，来呀、你来跟从我。但是你在跟从我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的苦难哦。你这些苦难当中，你还愿意继续顺从我吗？他说，这些的人，耶稣基督成为他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是躺平的。了解我在讲什么？我们神学界里面，对我来讲，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是最大的谎言。我们在神学院读的时候，都在读加尔文的《预定论》。我还考了一个 A 加，我每门课都 A 加了。Anyway， 但是呢，我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通通丢掉了，全部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呢，神学的东西太多都是断章取义。OK， 你真正要明白上帝在讲什么，我觉得大卫鲍森讲最好。一卷书一卷书的查，从这一本书第一个字到这一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你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不要被一些像系统神学什么神学啊，断章取义一下，然后呢就堆积成你的神学。加尔文神学就是这样出来的，你看了你查了，希伯来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雅各书也好，约翰一二三书也好，这些都是我们查过的经文，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加尔文预定某些人得救他一定会得救，预定某些人不得救他没这么说。不过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被预定的话你不能得救，你再怎么做什么事情呢，你也跟救恩无关啊。这就是加尔文神学带出来一个很大的祸害。对我来讲，我必须要把真理告诉大家，因为你所相信的是圣经不是神学。所以有人说神学无用论，哎，这个我部分赞成。我觉得神学还是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要全盘接受，你要接受的是圣经当中的耶稣，不是圣经当中的神学。所以呢，我一听说有人要去读神学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神学院的人什么书都读了，就圣经没怎么读。你不要笑，我告诉你，你所花的读这个人的著作那个人的著作的时间远比圣经多得多得多，原谅我这么说。我们经过了那段的时间出来的人就觉得，哎呀，圣经没有读通，很多的观念一点一点，那点那点，哦，太多不同人的看法。那个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想说这个人说什么意思，那个人说什么意思，哦，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你说我认为什么，我差点说我觉得他们都是胡说八道。anyway， 那对不起啊，我们不要批评人家，小心一点。而且真的一卷一卷的书发我的茶，那个才是最重要，那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讲到苦难第二大点，在所受的苦难上学了顺从，学了听从。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圣经上所讲的顺从是顺从神的引导。当你知道你走在神的旨意上的时候，你所遇见的困难你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那个叫做顺从。对我们教会来讲，除了我刚跟大家讲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家人我的父母感谢主他们都信耶稣，他们现在都在天家上面，我的哥哥还没，是死硬派，我就一直跟他传福音。那不管怎么样，有什么逼迫我们还是要去教会，还是要去见我的属灵的家人。那我们的教会是对圣灵开放的，在我们弯曲的教会当中80%都是传统，所以在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有好几个老前辈爱我的牧长不约而同的跟我讲，你走灵恩的路很窄哦，很窄哦，真的很窄，窄得不得了。我们在湾区里面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很傻逼，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教会出来你不知道去哪里。 太少了。那这是从一个你要当牧师的角度来看，的确不多，而且呢，大家对灵恩教会都有很多的误解，他们以为圣灵开放的教会不太读圣经的，我蛮气的。我说我们对圣灵教会开放，对圣灵开放的教会读圣经反而比你们深了、啊，因为有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你们不去探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经义在里面，对圣灵开放的人才知道。不过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被他误会，那也没办法，求神赦免他们，求神让他们能够开放一些。我这次到台湾去，我发现到台湾基本上教会对圣灵比较开放一点，比起我们在这边这么传统的地方开放多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感恩。那么真正的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你还坚持去做，这叫做顺从。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讲的顺从，即使遇到了苦难。所以在苦难当中学了顺从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有苦难，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那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甚至使而顺服而得胜，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有以下几点要跟大家分享：顺从神的旨意，仇敌一定拦阻。大家说仇敌一定拦阻。我们曾经啊，其实有很多次了，我在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在听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做的事情一切都顺利，哇，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哎呀，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这么多困难呢？都是困难，都是不顺利啊！这大概不是上帝的旨意。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你应该反向思想。哎，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些人他认为事情的顺利就是上帝的祝福，就是上帝的带领，就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哦，这条路走下去这么多困难，这么多困难，我的妈呀，这已经不是上帝的旨意。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用事情顺利与否来判定是否上帝的旨意。困难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听从主的时刻，所以你要对一个困难，特别是进神国的困难。但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他那个经历，我问你啊，如果你换位思想，你是使徒保罗的话，你应该想说：上帝啊，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为你传福音啊！我在这个地方啊，你怎么没有派天使来保护我，还让我被石头打，让他以为我死了，把我丢在城门外啊！要是这些人把我捡起来啊，上帝啊，你太不公平啊！上帝啊，你没有保护我，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走这一条神国的道路这么艰难呢、啊？他可不可以这样抱怨？可不可以？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哎，我们要换位思想了哈，千万不要说事情的顺利与否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有些时候很困难的时候反而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仇敌会怎么样？仇敌会拦阻啊。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们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我已经愿意上十字架了，你怎么还让这么多人来抓我，吓死我的 我的门徒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千万不要用环境，苦难的环境，来觉得哎呀是上帝的旨意或不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对困难、艰难，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认识。如果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怎么这么困难的时候，那你可以找人啊，找牧师啊，找我啊。我们先来祷告嘛 ，Come on， 不要害怕，不要放弃 ，Amen。当然我们会受苦，请注意，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或是自己的错误，不是因为人为的错误而造成的。你不要说牧师为什么上帝让我出了什么事情，很可能是你自己搞的。所以要排除那些人为的因素之外，我们来看看属灵上面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征战突破，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那样子的祷告突破。这个第四点，我们在希伯来书查的时候，我们查到六项基本功夫，这六项基本功夫有一个叫各样的洗礼，对吧？那在各样的洗礼当中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新约里面有七个洗礼，你们可能都说忘了那么多，有啊，有很多，有耶稣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摩西的洗礼，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水洗礼，还有一个重生洗，还有一个受苦的洗礼。那重生洗，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有重生洗这件事儿。重生洗，很多人把它变成圣灵的洗，但是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主一信一喜的那个喜，不是水礼。传道人，神没有给我们权柄说，我把你水洗下去，你就重生，你就得救了。对不起，传道人没有这一种的 power， 没有这一种的权柄。重生喜是圣灵把我们相信的人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我变成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我在说是圣灵把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洗入基督的身体，这叫重生洗，就是最重要的一主一信一洗的重生洗。不是你有没有受过水洗，不是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乃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都不知道，你重生的就是这样，可能一阵风吹过，圣灵就把你洗入基督的身体，你已经重生了，这叫重生洗。那另外有一个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有一个叫受苦的洗，或是叫受苦的祭，因为受苦是上帝的命定。我们刚刚讲《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就是这个，你们要进入神的国之前啊，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有很多的经文讲说，你要为主受苦，你要被上帝管教如儿子，他的管教是要让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受苦的与罪断绝关系了，这是比前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也要与主同进十字架，不再贪爱世界，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一同得荣耀，一同进天国。那弟兄姐妹，这些一直在告诉我们，基督徒 你有受苦的劲。受苦的劲是因为你坚持神的旨意。我觉得个人的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呼召，就是你跟我被呼召成为圣洁，上帝呼召你，呼召我，透过他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在圣经的看见当中，神已经看你我是圣洁，所以你才有信心，因为上帝透过耶稣看你我是圣洁的，所以你我在世界上才能够追求圣洁。也因为你在世界上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遭受到各式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也包括定死牢我，这些苦难让你没有办法做你心里面喜欢做的事情，你的情欲，你的那些不受羁绊的心，在耶稣基督的光照之下，你要经历苦难，因为你要圣洁。所以在我们对一个生命的一个追求过程当中，你还愿意拣选顺从神的旨意吗？那么恭喜你，你一定有苦难。但是你有苦难，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我才是得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继续顺从吗？你愿意看清你我的苦难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苦难。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小房间里面为大家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意象，我在问上帝，我要说，我没有跟他们讲，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顺从上帝，你跟我都会有苦难的。为什么？我看见我们椅子上，每一张椅子上都摆了一个荆棘冠冕，所以我在问上帝，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神他就讲，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要有一些的苦难，但这一些的荆棘都会变成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说，哎呀，信耶稣怎么那么倒霉？信耶稣不是倒霉，信耶稣要靠着主耶稣得胜，不害怕，顺从，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耶稣，我们献上感谢，当我们顺从，当我们轻看我们所受的苦难，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为自己祈求，他乃为上帝的旨意成全而祷告。主啊，我们也祷告。主啊，你透过很多的先知，很多的仆人，已经预先看见我们这边要坐满的人，我们这边要突破，我们这边要成为山谷地区的灯塔。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得胜。
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轻看这些的苦难，因为这些苦难会带给我们顺从，坚定的走上上帝的旨意。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不让这些苦难成为我们的阻碍，相反的，因为这些的苦难，我们学会了听从上帝的旨意。谢谢耶稣，我们相信上帝必然会带领我们 overcome everything， 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耶稣，祝福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